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华奇，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我们要继续来读约翰福音第六章，今天我们要从14节读起。昨天我们读到了耶稣用五饼二鱼喂饱了5000人，这是一个伟大的神迹，同时有这么多人一同经历了这个神迹。接着约翰就开始记载众人对于这一个神迹的反应以及耶稣处理的方式。14节，众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就说这真是那要到世间来的先知。这里所指的先知应该就是摩西在申命记18章15节对犹太人事先预言的，耶和华你的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兴起一位先知像我，你们要听从他。当年摩西带着200万会众离开埃及进入旷野，在没有食物的情况下，神从天上降下玛纳，养活了以色列人40年在旷野漂流的日子。而现在耶稣在伯赛大的野地里，照样是在没有食物供应的情况下，耶稣用五饼二鱼供应了广大群众的需要，而这些群众就和当年的以色列人一样，他们得到了物质的供应，又想起摩西以前的预言，莫非这就是摩西所提的那先知，当年摩西怎么样让以色列人从埃及的奴役中带领出来，而现在的犹太人是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下，是不是耶稣也要像当年的摩西一样来拯救他们呢？这也不就是旧约先知所预言的弥赛亚要来恢复以色列国的荣耀吗？因着有这样的认识，他们就要强逼耶稣做王。15节，耶稣既知道众人要来强逼他做王，就独自又退到山上去了。耶稣清楚知道众人的心思，他们对弥赛亚的认识是物质的，是属世的。他们虽然读了旧约的圣经，但是他们不明白神的旨意，因此耶稣的反应是独自退到山上去。他不接受他们永立他为王，耶稣拒绝在物质的基础上建立王位，耶稣拒绝在众人的拥护下建立王位，耶稣拒绝在属世的权柄上来建立王位。其实今天也是一样，神国必须完全遵照神的方法，不需要靠人的帮助，不需要靠世上的政权，也不需要靠仁义的拥护。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来服侍神，我们是神的仆人，我们只求神的称赞，而不看从人而来的荣耀。我们知道神国度的建立完全要依靠神的方法，动机必须是纯洁的，过程必须是完全遵照神的公义，而结果是神得着完全的荣耀。我们的神绝对不会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神的国不同于世上的国。因此当众人要永立耶稣基督为王的时候，耶稣就退到山上去了。马可福音6章45节记载的比较详细，耶稣首先催门徒上船，渡到海的另外一边，喂饱5000人的事件是发生在伯赛大的旷野，他们要渡到海的另外一边，到格尼撒勒的地方。伯赛大是在加利利海的东北方，而格尼撒勒是在加利利海的西边。他催门徒上船之后，他解散了众人，然后他自己就独自上山去祷告。面对众人要强逼耶稣基督做王，他宁可退到山上去与父神有更亲密的交通。而当时的门徒跟随他已经快1年了，应该有一些基本的认识，但是对于耶稣基督做事的方式他们还是不明白，他们需要有更深一层的功课。因此耶稣独自上山，却催他的门徒上船到海的另外一边去。16节，到了晚上，他的门徒下海边去，上了船 要过海往加百农去，天已经黑了，耶稣还没有来到他们那里。门徒们上船有耶稣的吩咐，却没有耶稣有形的同在。就在那时候天黑了，忽然狂风大作，海就翻腾起来。在门徒当中，彼得、安德烈、约翰和雅各都是加利利海的渔夫。加利利海在海平面以下，气压经常会不稳定，因此经常会有狂风巨浪。他们是有经验的渔夫，然而过去的经验却没有办法帮助他们处理现在的难处。九节，门徒摇橹，马可福音就加上了一句甚苦。他们努力的想要控制船，并且努力的与狂风巨浪搏斗。亲爱的弟兄姐妹，其实这也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一生的写照。我们蒙恩得救之后，仍然活在这堕落的世界里。如果我们向主忠诚，听主的话，照着主的吩咐，我们一定会碰到狂风巨浪。如果你基督徒的日子一直是一帆风顺，或许你向世界妥协了，或许你改变了你的航道，或许你失去了向主的纯洁与忠诚。我们可以尝试来揣摩一下这十二个门徒在船上摇橹他们的心态。跟随主已经快一年了，对主是有一些认识，但是很多时候主做事的方法他们实在是不明白。现在不仅是外面狂风巨浪，他们的心中何尝不是狂风巨浪呢？他们曾经被主差出去传福音带人得救，一个城市一个城市的跑，一个村庄一个村庄的传，那日子真的是辛苦。而现在一个神迹，5000人吃饼得饱，甚至于许多人都认识了耶稣就是那先知，并且要拥护他为王，这是何等好的机会。那我们的主为什么催促我们上船？为什么不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扩展神的国度呢？他们不清楚，但是夫子所吩咐的话他们一定要遵从，表面是顺服了，心中却是不高兴，因此在这里与风浪搏斗，外面苦里面也苦。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不是也是我们的写照？很多时候我们不明白神的旨意，为什么当今的社会会变成这个样子？为什么今天神的家也充满了败坏的事情？为什么神还容许他的仆人遭遇许多的苦难？这经常是我们的问题。其实当时的门徒也是一样。19节，门徒摇橹，约行了十里多路，看见耶稣在海面上走，渐渐进了船，他们就害怕。他们实在是不认识耶稣。耶稣独自上山祷告，过了一段时间，他知道是时候了，就亲自来找门徒。因为没有其他的船了，耶稣就在海面上行走，这是完全超乎人的常识。尤其在黑夜里，看见海面上有一个影子向他们走来，他们都害怕。马可福音6章49节，他们以为是鬼怪，就都喊叫起来。20节，耶稣对他们说，是我，不要怕。这是最美妙的音乐，是我，不要怕。当我们在环境中困难挣扎的时候，我们的心充满彷徨疑惑的时候，如果你转眼仰望耶稣基督，他就会告诉你，是我，不要怕。这一切的环境都在我的控制之下。在马太福音14章28到31节，甚至记载了彼得与耶稣基督的对话。彼得说，主，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耶稣就说，你来吧。结果彼得果然在水面上行走了，只不过走了几步，看见风浪甚大，不害怕，一害怕就要沉下去了。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对他说，小信的人为什么疑惑呢？所以在这事件中，不仅耶稣在海面上行走，越过了自然界的次序，那门徒彼得也在海面上行走。耶稣知道门徒们的困惑，因此特地从海面上走过来，让他们认识天地万有都伏在他的权柄之下。因此在马太福音14章33节，他们上船之后，门徒都拜他说，你真是神的儿子。这里让我们看到 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这个伟大的神迹之后，众人的反应要永立耶稣为王。耶稣马上差门徒上船，他自己上山祷告，离开了众人。神国的建立不需要人的帮助，神国的建立不需要人的拥护。对于众人的拥护，耶稣完全不回应，但是他的门徒照着 主的吩咐要过海到海的对岸。当他们面对风暴的时候，也说出他们心里也满了风暴。耶稣就亲自来到门徒中间，让门徒看到他真是神的儿子，连风和海都在他的掌控之下，他果然是王。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这是一个公开的神迹，众人都看得到的。但是在海面上行走，平静风和海，却只让他的门徒看见，告诉我们，如果你要认识耶稣基督是王，你必须先是主的门徒。你要是一个愿意跟随主的人，愿意顺服主的人，这样你才能够照着主的方式让基督作王。神的国度是建立在生命的基础上，不是在地位上。什么叫做在生命的基础上呢？就是让每一个成为他门徒的，都能够在他的心中让耶稣基督作王掌权。这些门徒来在一起，成为教会，教会长大成熟，成为国度，这完全是一件生命的事。也就是说，如果今天你不是主的门徒，你根本不配永立耶稣基督作王。今天太多的政客，太多的野心家，与当时的群众一样，要强逼耶稣作王。主耶稣基督的反应和当年一样，他离开，退到山上去。主要建立国度，不需要地上政权的帮助。同时，主也知道人的心，表面上他永立你作王，而实际上他是为着自己的利益。因为主要作王，主要建立的国度，完全是生命的事。如果你不是主的门徒，你根本不明白生命的事，你根本不可能让主在你的生命中作王，那你怎么可能永立耶稣基督作王呢？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一点上我们一定要清楚，神的对头撒旦实在是狡猾，经常会用人的无知来达到他自己的目的，巩固他自己的地位。神赐给我们智慧。21节，门徒就欢喜地接他上船，船立时到了他们所要去的地方。当耶稣不在船里的时候，门徒们摇橹甚苦，没有办法到达要去的地方。但耶稣一上船，风浪就平静了，船立刻就到了他们要去的地方。开始门徒在船上没有基督有形的同在，至于他们心中迷惑，外面的环境也严峻，然而他们在信心中转向耶稣基督，接耶稣基督上船，这船马上就到达他们的目的地。亲爱的弟兄姐妹，在我们基督徒的一生中其实也是一样，太多时候我们的挣扎，我们的奋斗，我们的努力似乎没有任何效果，原因就是主不在船上。因此我们度过人生最重要的诀窍，就是一路要与主同行。接着从22节开始，约翰就记载那些要永立耶稣基督作王他们的情形。22节，第二日站在海那边的众人知道那里没有别的船，只有一只小船，又知道耶稣没有同他的门徒上船，乃是门徒自己去的。他们要永立耶稣作王，就到处在找耶稣。他们亲眼看见耶稣差他的门徒上船到了海的对岸，当时在海边只有那么一艘船，因此他们确定耶稣还在伯赛大的野地，他们就四处寻找耶稣，却找不着。当然他们想不到耶稣会走在海面上，用了门徒所在的那个船到了海的对岸。这群人也真的是努力，他们找了一个晚上都没找到，到了第二天。23节，有几只小船从提比利亚来，靠近主祝谢后分饼给人吃的地方。提比利亚是在加利利海的西南边，在加利利海沿岸有许多大的城市，是经常有船只在这些城市之间往返。正好有几只船从提比利亚海 从提比利亚来到伯塞大这里。二十四节，众人见耶稣和门徒都不在那里，就上了船往加百农去找耶稣。他们也真是努力寻找，找了一个晚上找不到，上船去了。因为当时耶稣在加利利工作的中心是在加百农，因此去那里最有可能找到他，就上了船往加百农去要找耶稣。二十五节，既在海那边找着了，就对他说，拉比，是几时到这里来的？他们找耶稣也真的是努力，也真的是花了代价，好不容易在加百农的海边找到了耶稣。他们一定很兴奋，他们有许多的问题，拉比，你什么时候来这里的？当然这问题里面也隐含着你是怎么来这里的。他们知道当时那边只有一条船，并且门徒上船的时候耶稣并没有上船。对于这些看了神迹吃饼得饱又要拥护耶稣做王的众人，借着他们找到了耶稣问耶稣的话，又带下一长段几乎是斥责的话，但同时又是启示真理的话。这段话不容易懂，就让我们看到耶稣用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他真正属灵的含义。我们都来祷告。主啊，在我们人生的风浪中，我们求你踏海而来，上到我们的船里，让我们从心中真正认识你是神的儿子，你掌管万有，帮助我们不看这物质的世界，不在意人的称许，不在意环境的困难，而只求你的同在，因为有你在我们的船上，我们就能够得安息。祝福我的生活，也赐给我一个纯洁忠诚的心，只愿意讨你的欢笑，让你能够在我的心中作王掌权。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